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二，美国司法部说，美国执法当局逮捕了一名阿富汗公民，指控他代表伊斯兰国密谋在美国大选日发动恐怖袭击。这名27岁的男子名叫塔赫迪，现居住在俄克拉荷马州。根据法庭记录，他周二首次在联邦法庭出庭，但没有认罪。据说，塔赫迪策划了一系列步骤，包括出售房屋等家庭资产，把家人迁回阿富汗，购买枪支弹药，以及在美国实施恐怖袭击。在此期间，塔赫迪在网上搜索了关于如何潜入首都华盛顿特区摄像机的资讯，以及哪些州无需许可证就可以获得枪支的信息。他还浏览了白宫和华盛顿纪念碑的网络摄像头。周一，塔赫迪和一名未成年同伙跟 FBI 卧底特工会面，购买并领取了两支 AK-47 自动步枪、10个弹夹和500发子弹。两人随后当场被捕。塔赫迪在被捕后承认，袭击计划以大型人群集会为目标，他和同伙预计会在袭击中作为烈士殉教。在波音公司33000名工人持续罢工近一个月之际，周二，波音撤回了在最新一轮谈判中提出的加薪30%的方案，并表示没有进一步谈判的计划。据路透社报道，周一，波音公司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与联邦调解人员启动了最新一轮的劳资谈判，但是经过两天的协商没能达成协议，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波音商用飞机集团首席营运官波普在一封写给员工的信中说，不幸的是，工会并没有认真考虑我们的提议，目前进一步的谈判没有任何意义。波音公司西海岸工厂的工人拒绝了公司最初提出的4年内加薪25%的劳资方案，于9月13号开始罢工。工会提出，工人要求4年内加薪40%，并恢复10年前在合约中被剔除的固定福利、退休金等待遇。在9月份的谈判中，波音公司同意给这些工人加薪30%，并恢复绩效奖金，但工会回应，在对他们的会员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朝鲜9号宣布，从即日起将完全切断与韩国相连的铁路和公路，并进行朝鲜边境一侧的防御设施要塞化加固工程。朝鲜军方说，这是针对韩国这个第一敌对国家的战争自卫措施，也是对美国核潜艇和轰炸机等战略核资产频繁访问韩国的回应。朝鲜在声明中说，将永久切断并封锁与韩国交界的南部国境，从即日开始施工，彻底切断两国相连的公路和铁路，并进行防御设施要塞化加固工程，以提高战时的抵御能力。朝鲜军方还说，已于当天电话通知美国军方。韩国国防部表示，韩国军方正在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朝鲜的声明进行密切的沟通与合作。朝鲜9号的公告预示朝鲜半岛分界线的军事活动将进一步增加，这种情况在近年来非常罕见，直到今年才再次出现。韩国军方观察到，朝鲜在重兵防守的边境地区增加了建筑工事，设置疑为反坦克路障的隔离墙，加固道路和埋设地雷。日前，由于中国经济不景气，各地频传企业降薪、欠薪。据大陆媒体大风网周三报道，山西大同一家国有粮库的员工也反映遭到欠薪，涉及100多人。报道说，大同市第三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的员工周先生说，他2009年进入公司以来，工资发放很正常，直到2021年，每月大约到手2200多人民币。2022年8月前后，单位因为有领导被中共纪委带走后，便开始欠薪，公积金也开始停缴。直到今年5月，新领导上任后，开始正常按照每个月1500元左右的金额发薪。截止到今年10月，公司共拖欠周先生1.5万元左右的工资，以及近3年的公积金。对此，公司的解释是没钱。据悉，大同市第三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的上级单位是大同市国资委。2023年年报显示，公司共有员工144人，营业收入3588万元，利润总额为负679万元。周二，这家公司对记者确认， 公司100多人普遍存在被欠薪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营收困难。近期，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从中国市场撤出。周三，北欧航空公司宣布将停飞哥本哈根到上海的航班。这家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基于目前的市场状况，公司做出了这项决定。根据北欧航空的网站，这条航线的最后一班航班将在11月7号起航。据彭博社报道，北欧航空的撤出使芬兰航空成为北欧国家中唯一可以直飞中国的航空公司。 COVID-19 疫情解封后，中国航空市场是恢复速度最慢的市场之一，旅行直到2023年才真正重启，国际航线的需求仍然显著低于2019年。业内人士指出，对很多航空公司来说，俄罗斯领空关闭是阻碍这些航线恢复运营的关键因素。彭博社报道，削减飞往中国的航班不仅限于欧洲，菲律宾的3家主要航空公司已经削减或彻底撤销了飞往中国的航班，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航班也仍然维持在疫情前的1/4左右。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